大家都知道啊，芯片可以分成数字芯片和模拟芯片两大类。有一段时间没说模拟芯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换换口味，聊一聊模拟芯片，特别是这个 ADC， 也就是用来把这个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芯片。那么从这个本质上来看哈，模拟芯片和数字芯片最主要的区别呢，就是这个处理信号的不同。顾名思义哈，模拟芯片处理的是模拟信号，而数字芯片处理的呢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呢是随着时间连续变化的，比如说这个温度啊、湿度啊、声音啊、速度啊等等，它们的最大特点呢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有无数个不同的取值。那么相比之下哈，数字信号就是一堆不连续的数值，比如说计算机里用的这个二进制0101，由于这个晶体管呢有开和关两种状态，所以可以很自然的去表示零和一两种数值。但是晶体管没办法做到类似于10%开或者是31.5%关这样的状态啊，所以它就是一个数字信号。那么为了连接模拟和数字这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呢，就需要使用两种芯片作为桥梁，一个呢就是这个模数转换芯片 ADC，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数模转换芯片 DAC。 那么顾名思义啊，模数转换芯片 ADC 呢就是用来把这个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而模数转换 DAC 呢就是正好反过来把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不过呢，在这个实际的应用里呢， ADC 占比更高。有数据显示呢，在模拟数字相互转换的这个应用里头呢，有80%是 ADC。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数字化社会哈，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数字化了，方便后续的这个处理啊、传输啊，还有这个存储。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就主要去讲 ADC。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啊，不就是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吗？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啊。那事实上呢， ADC 芯片是模拟芯片中难度最高的，甚至可能没有之一。那么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的顶会这 SSCC 呢，也就是国际固态电路会议上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文章是介绍 ADC 设计的。那么究竟这个模数转换是怎么实现的呢？简单来说，就是需要这个采样、量化、编码这么几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个信号进行采样，那么每隔一段时间呢，去这个记录一下信号当时的电压值，采集到的数值会经过量化转换成相应的数字信号值，然后再通过某种编码表示出来，比如说这个补码啊、格雷码啊等等。那么 ADC 呢有两个常见的参数啊，一个是这个 ADC 的采样速率，也叫做数据速率，另外一个呢叫做分辨率。采样速率呢很好理解啊，就是在单位时间内能做多少次采样，采样点越多就能越能还原初始信号的样子。那么分辨率呢是这个输入信号值最小的变化啊，它会影响 ADC 数字输出值的一个码值。那么同样的输入范围，分辨率越高，一个码值所代表的最小变化就越小。那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呢， ADC 的分辨率和精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我们 ADC 有三位，那么就可以把整个电压范围分成2^3，也就是8分。那么如果电压变化的范围是0到10伏，那么每分就代表1.25伏。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电压的变化小于这个值，那么 ADC 就没有办法捕捉到这个细小的变化。那么 ADC 的具体实现形式呢也有很多种啊，常见的包括这个逐次逼近型的 ADC， 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 Delta Sigma 的 ADC。 比如常见的这个逐次逼近型的 ADC 呢，在电路里主要集成了一个这个电压表器、一个寄存器，还有一个 DAC， 还有一些这个控制电路。它的本质呢，就是用二分查找来确定模拟电压对应的数字信号，也就是一开始呢，先拿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的一半来比较，如果输入电压更大，那就再和参考电压的1/4再比较，如果输入电压更小呢，那就和参考电压的1/4比较，那么以此类推，直到比较完成。那么关于这个 SAR 或者是 Delta Sigma ADC 的具体工作原理啊，我就不在这期视频里头再详细的展开了，我把一些有用的这个学习资料和视频链接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然后我在视频的最后呢也会详细梳理这些学习资料，所以呢一定要看到最后。然而呢，即使是最基础的 ADC 啊，它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也并不简单，因此配套的这个资源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说 ADC 往往不能独立工作啊，他们需要配合其他的这个外部的电路啊才能发挥作用。那么这里面呢最重要的外部电路之一就是这个驱动电路。前面说过啊， ADC 需要对这个输入信号进行采样、量化和编码，并且输出 N 类的数字信号。那么这些操作呢通常都在这个数字时钟的这个一个周期里头完成，也就意味着这在采样的过程里啊，输入信号应该保持不变，这个有点类似数字信号这个时钟的保持时间。那么在这个 ADC 内部呢，它的输入端其实也包含这个开关和电容阵列，那么通常等效成一个开关和一个采样电容，当开关闭合的时候呢，电容充电，等充好电之后呢，开关去断开，那么比较器和 DAC 相互配合，在这个时候完成这个 ADC 的量化和采样的操作。那么这样问题就来了啊，首先如果 对这个 ADC 的性能要求比较高，那么比如说如果它需要采样频率很高，那么把 ADC 内部的这个电容进行充电的时间呢就很短。那么打个比方啊，如果采样频率是每秒100万次采样，那么这个充电时间可能只有300纳秒。那么如果输入端不加任何电路去做驱动的话呢，那么根本就无法满足这么高的采样频率的需求。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通常会在 ADC 的前端加上一个运放来作为驱动，这样呢就可以在较短的采样时间之内提供足够的这个电荷给采样电容。然后这样还没完啊，虽然我们可以直接把运放和这个 ADC 直接连接起来，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应用里呢很少这么设计，因为这个在采样频率很大的时候呢，直接连运放就需要很高带宽的这个运放。另外呢，从仿真也可以看到啊，在开关切换的时候呢，一开始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瞬时电流，而且驱动电路呢可能需要能够在很短的这个 ADC 捕获时间之内对 ADC 内部的采样电容完成充电。所以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呢，并且避免出现很大的瞬时电流，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ADC 之前加入一个这个 RC 电路啊。大学学电路的时候我们学过啊， RC 电路是用来做滤波的，但是呢这里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利用这个额外的电容实现更加快速的充电。运放呢可以把这个电容充满，然后等 ADC 内部开关闭合的时候，通过这个电容给 ADC 内部的电容进行充电。当然了，除了这个电容之外呢，一部分的这个电荷也来自于前端的运放。这个 RC 电路呢也叫做 Charge Bucket Filter 电路，它可以有效的降低对前端运放带宽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较低带宽更低成本的普通运放，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了。同时呢，它也消除掉了一开始的很多这个瞬时电流，也极大的提升了电路的稳定性。那么问题又来了啊，如何确定这些放大器和 RC 电路的具体大小和指标呢？这里有主要两个方法啊，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理论公式进行推导，这个在网上有非常详细的推导过程啊，比如说根据这个 ADC 的指标，然后包括它的分辨率啊、采样速率啊、参考电压等等，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所需的这个 RC 电路和运放的参数和数据。我看了这些东西，我真的又不由得想起当年学模电时候被它支配的这种恐惧。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也就是通过这种现成的设计工具和仿真工具来进行仿真计算。比如说这个德州仪器 TI 就提供了一系列的相关工具来简化上面的所有的计算过程。一开始呢，可以根据这个 ADC 的性能指标选择对应的器件，然后使用 ADC 的 SAR Drive 工具来直接计算电阻电容的值，并且得到相应的这个性能指标。那么为了进一步简化这个设计流程呢， TI 不仅提供了设计工具，还有一整套完整的生态把这些工具整合起来。那么拿这个 SAR 驱动电路举例啊， TI 就提供了很多这个经典的 ADC 电路设计方案，比如说这个高电压电池监控器电路啊，就一步一步的这个教我们从设计说明目标到如何选择合适的器件，如何建模仿真，然后得到理想的这个性能指标，并且在这个设计过程中呢，可以随时回顾这个 TI 高精度实验室视频系列来作为参考。那么具体到这个电路呢，我们可以随时去查看这个高精度实验室介绍的这个选择电荷筒电路的这个方案，并且为这个例子里的这个放大器啊、增益设置啊和数据转换器提供良好的这个驱稳和交流性能。我们还可以打开这个电路的设计文件啊，并且按照需求来对设计进行修改。那么 TI 呢还有更多的这个 ADC 驱动电路相关的这个经典的电路设计啊，链接呢我也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那么上期视频介绍过啊，模拟芯片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容易受到干扰。事实上，模拟信号能够受到干扰的地方太多了，从之前说过的这个电磁辐射 EMI， 然后到这个电路板的设计缺陷，然后电源电压的变化，再到这个周围环境的各种变化啊，其实都有可能对这个模拟芯片和模拟电路造成这个干扰，从而造成很多误差。那么对于这个 ADC 来说啊，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和干扰之外呢，它自己本身也会引入很多误差，这个呢就通常叫做这个量化误差。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和量化成离散变化的数字量的时候，必然会引入这种误差。那么不管我们划分的这个力度有多细，分的份儿有多小，这种量化误差都是会存在的。那么先说理论啊，对于一个 N 位的 ADC 啊，每一位代表的电压范围呢，可以通过这个公式去得到。那么其中呢 ，FSR 是 ADC 支持的电压范围，那么在这个 ADC 里呢，可以区分的最小的电压变化，也就是这个 LSB 的一半。举个例子啊，一个三位的 ADC， 那么输入电压从0到8伏之间来回变化，那么它的 LSB 就是8×10^3，就是1伏，能分辨的最小电压变化呢，就是1/2伏。也就是说呢，当输入电压是0到0.5伏之间的时候呢，输出其实都是零。然后从0.5到1.5之间的时候呢，输出都是一啊，以此类推。所以这个输出呢，其实是一个这个阶梯的曲线。那么再结合前面说的这个环境噪声，也就是热噪声来看啊，那么一个 ADC 的总噪声就是热噪声和量化噪声。 升的平方盒在开方。是不是看到这里就有点上头了啊？这个其实只是刚刚开始啊。对于一个给定的 ADC 来说呢，我们要去量化和测量它这两种噪声，才能更好的有针对性的去设计包含 ADC 的整个系统。那我们拿这个 Delta Sigma ADC 来举例哈，它的这两种噪声取决于 ADC 的分辨率、参考电压以及输出速率。那么对于一个包含 ADC 的这个系统来说呢，这种噪声分析更加的复杂。那么在一个典型的这个魔术转换的系统里呢，通常包含各种各样的这个噪声滤波器啊、运放啊、ADC 啊，还有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的这个数字滤波器、啊、FPGA、MCU 啊等等等等这些模拟和数字的芯片，这个也构成了一个信号链。那么要分析这个信号链的噪声，我们不仅要对 ADC 本身做噪声分析，还要考察整个信号链里每个元件的噪声，以及所有这些元器件之间的相互影响。那么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啊，但是我们可以使用信号链的有效噪声带宽来量化这个分析过程。当然了，我们也需要一系列的这个工具啊、软件啊，还有这个参考资料啊，来帮助我们去做定量的分析。事实上前面说的很多内容都来自于这个 TI 的电子书《高精度 ADC 噪声分析基础》。这本书结合了大量的 TI 工程师的设计实践，详细的介绍了 ADC 的噪声来源，如何量化分析，如何有效的这个设计电路来优化 ADC 的噪声表现等等。这本书写得非常通俗易懂，同时也兼顾了这个技术的深度，强烈推荐给大家。那么在前面说的这个 TI 高精度实验室的教程里呢，除了这期视频里介绍的驱动电路设计和噪声分析之外，还有最基本的这个 ADC 基础啊、 SAR 和 Delta Sigma ADC 的原理和比较啊，然后误差分析、低功耗设计、高速设计等等，非常的全面。每个视频之后还有配套的习题，方便我们巩固学习成果。我觉得呢，不论你是这个模电的新手还是老炮，都能找到适合你的内容。这个高精度实验室 ADC 电路设计指导手册都是 TI ADC 工具箱的一部分，这里面呢还有模拟工程师口袋参考书，可以用来快速查找和计算各种信号链的调参方法，包括运放带宽啊、稳定性啊等等。这些设计资源可以和 ADC 模拟工程师计算器 TIT 呢以及 PSPICE for TI 配合使用，形成了这个一站式的设计体验。我把所有的这些内容的链接都放在了下方评论区里，想学习这方面知识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从这里开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上一期介绍模拟芯片中电磁干扰的视频呢，也在这个置顶评论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也会不断的把更多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我是老师，下期视频再见。